那我先说一下国内的房地产啊，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呢是牵动啊中国经济的牛鼻子啊，整个房地产是否能见底啊，直接关乎到整个啊中国经济啊是否能够见底或企稳回升，包括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消费啊，包括白酒啊、医药啊各种消费，它能否真正啊企稳回升。那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房地产啊在今年啊进入今年小阳春以后呢，它确实是有一个回暖的啊，这个回暖呢从这个统计局的70个大中城市的走势变动啊也能看出来，它从去年12月份啊下跌城市数量70个啊，到了1月份呢就少了3个，2月份呢又少了4个啊，3月份可能还会少。什么意思呢？就是下跌城市数量在减少，虽然减少的不多，达不到什么，达不到全局性的减少，也就是达不到什么，达不到所有城市啊能够全面企稳回升的效果，但是呢确实有少数的一二线核心城市啊能够有一稍微的回暖啊，或者稍微的这个企稳回升。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在过去啊自22年房地产下行以后啊其实多次出现过啊，至少前面已经出现过2次了。一次是什么呢啊，这个图不完整啊，这是到23年3月份开始给大家统计的。你如果从22年初开始看起啊，你会发现从22年整个房地产大的转折趋势以来到现在一共有三次短期的回暖。好，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就是在这个23年疫情放开的时候，疫情放开的时候有一个显著的回升，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就是疫情放开以后啊，一直到这个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啊，就这么放开的那半年的窗口里面啊，房地产的这个城市的下跌数量啊，有一个显著的减少，整个市场有一个显著的企稳回升啊，因为大家都预期疫情放开以后啊，整个经济啊能够恢复完好啊，然后房地产的这个趋势啊能够再卷土重来。但是23年疫情放开以后呢，大家也看到了啊，经没过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啊，又陷入了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环境啊，那个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房地产周期的事情呢，可能不仅仅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更长周期的框架下的一个大的一个转折和变化啊。我想很多人在22年还感受不到，但是到了23年啊，最晚迟钝的到24年也应该感受到了，这一次房地产周期呢跟以往有着本质的不同啊，它不再像以前是一个短周期的变化了，它是一个中长周期的啊，中长周期的一个回落，是一个像啊各个国家都经历了房地产泡沫以后的一种啊长周期的一种调整的过程啊，比如说90年代的房地产，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对吧，它也经过了长达很多年的调整，包括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经历了5年的调整，包括香港啊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直到2003年连跌7年，也是长周期的调整。这种长周期的调整往往发生在什么？往往发生在长周期的上涨之后啊。中国的房地产从99年商品房改以来一直到2021年整整22年期间，整整22年的时间长周期的上涨啊，中间呢有过几次小的干扰，小的回落，像08年啊，像15年啊，但是呢都比较短暂啊，之后呢又迎来了更疯狂的上涨。但是这一次啊，我这一次呢完全不同，大家也是应该有感受，这一次完全不同，这一次的时间很长，持续时间很长，影响呢也比较广泛啊，也比较广泛。那中间即使是在下行过程中啊，它其实也会经历几次小的什么小的回暖。那这一次呢啊，到这个今年的这个一月份开始的这个回暖啊，它呢是不是又是一次啊这个短期的回光返照呢，还是说真正的见底了呢？啊，那我们看一下整个现在啊，整个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整个到了三月份，整体来讲数据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首先，新房的这个成交啊，三月份环比二月大幅增长啊，相信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二月份春节嘛啊，三月份这个金山银四嘛啊，所以环比的大幅增长，这个啊这个不值得太过于欣喜啊，关键是什么？同比怎么样啊？同比去年的三月份怎么样？那新房成交呢？整体来讲，同比去年呢，还是一个双位数的下降啊，10%几、20%的一个下降啊。但是二手房呢，啊，确实有一些好的迹象啊，好的迹象就是，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呢，都实现了增长啊。那同比的增长幅度并不高啊，4%左右啊，一个个位数的增长啊，但是呢，还是实现了一个。啊，一个增长，这个增长为什么能够实现呢？还是因为去年什么？去年下半年房子跌得太惨了啊，跌得太惨了，整个价格打得足够低，然后刚需呢积累的足够多啊，然后呢整个可以谈判的空间呢啊非常大，非常大啊，所以说在二手房这一块呢，初步看到了一点好像似乎啊这个企稳回升的迹象啊，然而这个企稳回升迹象它能不能持续下去呢？还是说还像23年疫情放开那样，或者还是像24年9月份以后那个啊那一轮刺激以后那样啊，用不了这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啊又再次回落下去了呢？ 啊，那我觉得到四五月份以后啊，到四月下旬五月以后啊，大家就会看到这个趋势，或者就会看到这个方向。